赶鬼释放第十三期，大家完成了学习赶鬼释放的上这第一部分之后，你的下一步应该是学习临战训练。如果你已经学过，就要再回头温习，因为现在你会看到它的应用，看到敌人如何工作，会看到如何把这一切联系在一起。临战训练会教你如何在敌人真正袭击你之前识别他们的攻击，你开始识别敌人的移动或类似的东西。现在最大的敌人是使你忙得不可开交，以至于你没有注意到某些事情，而这正是敌人所依赖的。他会让你忙着看这里，而他却在向另外一边移动。临战训练的目的是教你如何识别它的运动轨迹，看清楚什么是真正的攻击，什么是试探性攻击。在试探性攻击中，它会观察分析你的反应，为它对你实施真正的攻击制定计划和行动。这就是它的计划，这就是临战训练的目的。这是一场属灵的征战，是使徒训练。因为使徒式训练的意义在于，它不仅仅是地面上的训练，而是在更大的范围之内的战略和战术的训练，帮助你扩大视野，放眼全局，而不仅仅是面前的敌人。你能看到他是否试图包围你，或者侧翼攻击你等等，这就是目的所在。一旦你了解了这些，我们就会带你学习更着重于个人一面的第二部分，就是赶鬼释放下。目前看来，训练的标题可能是如果敌人愚蠢到想要攻击你，我们会告诉你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在你掌握了赶鬼释放上的基础上，我们会辅以临战训练，教你应用临战的原则。这样对很多事情你就会恍然大悟，原来这就是其中的来龙去脉，你在什么情形下应该运用什么。任何类型的属灵的征战，任何类型的战争，都有战争的原则在运作。要么你用这些原则来对付你的敌人，要么你的敌人用他们来对付你，就是这样。所以你最好先发制人。阿们。很有趣，我过去常想，既然是这样，为什么圣经里没有一本关于对付恶魔方法的书呢？但如果你仔细想一想，你在圣经里会学到很多的细节。我们必须记住，耶稣不只是在教书，他是个拉比，他确实在教导人，但他也是一位训导者，是一个教练。他不会仅仅通过说教而得到教导，而是通过门徒训练，通过与人同行，通过人的言传身教学习东西，看别人做。这就是为什么有使徒行传。这样我们就可以回到过去，神可以通过使徒行传在2000年之后对我们进行门徒训练。你可以从中接受保罗的门徒训练，也可以接受彼得的门徒训练。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你是通过耶稣的门徒接受耶稣的门训，你可以在其中所记载的历史当中来学习他们是如何处理这些事情的。因此圣经不需要一本专门叫做如何对付魔鬼的书，我们有四福音书，它展示了耶稣是如何做到的。我们可以站在这里看所发生的一切，也来阅读他是如何做到的。有些人说那是耶稣做的，那我们还有使徒行传，也可以看到信徒们是如何做到的。信徒们怎么做，我们就可以怎么做。如果你把自己置身其中，而不只是蜻蜓点水，你就可以通过观察他们的所作所为来接受这方面的训练。金子就在你脚底下，你得把它挖出来，不要只看文字表面，要读懂字里行间的意思，相信他。保护自己和家人免受恶魔影响和附身的唯一真正的方法就是亲近神。你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我很喜欢萨默博士说的一句话，他 他说苍蝇不会落在热炉子上，他有各种类似的说法。当人们问他，如果我从别人身上赶走了一个魔鬼，他却跳到我身上来了怎么办？他说苍蝇不会落在热炉子上，如果你是热炉子，那就不会有任何的恶魔想要跳到你的身上。仇敌他避之莫及呀，想远离你而不是在你的身边。他可能被派来攻击你，对你虎视眈眈，蠢蠢欲动。从这个意义上说，也许有外部攻击或别的东西，但你不用担心那些东西会扑向你。他们可能想和你打架，会试图做些什么，你可能会被打扰，但你不会被附身，你甚至不会受到很大的影响。你可能会因为他的攻击而感到烦心、恼怒或其他什么，但如果你是把那恶魔从别人身上赶走的人，恶魔是不会想从那个人身上跳到你的身上。你有能力和权威把他赶走，他不会想和你在一起，不想附在你身上。他可能会离开，告诉同伙说，我被某某赶走了。他们会说，现在回去攻击他。他会很勉强，因为他已经看到你有能力打败他了。对不对？你在每个领域都要发挥这种全能，你一看到他就打，不让他立足，不给他喘息，不要拖延，马上进攻。当你这样做时，他们就会学乖，知道自己靠近一定会挨揍，学会先下手为强，他们就会逃之夭夭。雅各书四章八节说，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注意这里的亲近，亲近的义务在我们身上。换句话说，你不亲近神，神也不会亲近你。不是说神不亲近你，你就不亲近他。这就是福星心态的错误。坐下祷告，求神亲近。他说，你想让我亲近你吗？那你来亲近我吧。你将收获你所栽种的。这是永恒不变的法则。你想让他亲近你吗？那你亲近他，他会亲近你。不可能你亲近他而他却不亲近你，白纸黑字已经成文，他说得很清楚，这是约定俗成的事。你想多亲近他就可以多亲近他。哦，不不，我想与神更亲近，那你就更亲近他。当你与他更近，他就与你更近，就是这样。你必须明白，祈求神靠近你的那个想法是行不通的，没用的。当我们说福星在某个地方爆发，爆发是什么意思？让我用查尔斯·芬尼的话来告诉你，当人们顺服神，他们就会福星，福星就是顺服神。你不需要神对你做什么，你需要亲近神，神就会亲近你。你要顺服神，当你顺服神的时候，你就自动与神同行，神也与你同在。这并不是人聚到祭坛去祷告祈求哭泣，直到他的力量降临。人们为什么那个时候某些事情会发生，看起来就是这样，那其实是因为那个时候某个地方的某些人正在亲近神，所以神也在亲近他们，然后其他人也感觉到了。如果一千人当中有一百个人正在亲近神，神的灵当然会显现，他会向这些人显现，并且向其他人涌流。其他人并没有亲近神，祈求神降临并不是亲近神，只有当你顺服他才是亲近他。如果说罪使你与他分离，那么顺从就是使你与神联合。如果我们能改变这种思维态势，大多数福星都是人们不停地祷告，然后疲惫不堪就不做了，因为永远不会发生，因为他们一直试图让神做一些神已经完成的事情，他们不做神告诉他们要做的事情，只是不停地按自己的思想做事。他们认为这将爆发巨大的聚会，但事实并非如此。福星在于回到对神的顺服。当你回到神身边，顺从他的旨意，按他的话去做，你的生活就会改变，你的生命就会改变，你的生命将被点燃。你不可能顺服神却不着火，这是不可能的，因为他就是烈火。 所以我们应该决定自己在生活中想要多少神，而不是祈求神，说神知道我想要多少。你可以把你的汽车油箱灌满水，然后期待车子能够载着你去远方，但那是徒劳，因为制造商没有设计让水成为动能，油箱必须有油才能开动。神命定你的生存方式，是使你唯一得到满足、完美、喜乐等等的方式。这一切都源于对神的顺服。我说的并不是按清规戒律生活。你见过有人试图按照律法生活吗？他没有幸福，没有快乐。我说的不是这个，我说的是与神同行。当他看到一个人需要医治时，你也看到了。当你听到他说我们去医治他，你就会走过去为他按手。你说我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事。你曾经给病人按过手吗？是的，那就对了，因为他用眼睛在引导你。你看到了是因为他看到了，就是这样。我们必须超越基督教的幼儿阶段，站在那里伸出手指，希望神走过来用手牵着我们，就像牵着一个两岁的孩子。这不是神想要的，他无法与你有成年人的交通团契。你可以享受一个两岁的孩子，但你不能与他们建立关系，因为他们跟你不在一个层次。你必须降到他们的水平，做他们喜欢的事情，才能与他们有任何类型的交通或类似的事情。这就是为什么神希望我们成长。圣经说神希望我们长大，这样我们就可以彼此辩论。你能想象跟神论道吗？坐下来一起讨论辩论事情，这就是他想要的。耶稣就是这么做的。耶稣不是凡事请示说你要我做什么，我们该怎么办，怎么做好我去做，他会提问。摩西也是一样，圣经说他是摩西知道他的法则，叫以色列人晓得他的作为。这里通过推理与神交谈，与神共处当中得来的。当以色列子民看到神将红海分开吞灭敌人的时候，他们只会赞叹。但摩西会问神，你是怎么做的？神说让我来告诉你这其中的法则。他们彼此交流，这是在不同的层面上的交通。今天大多数的基督徒就像以色列的孩子们一样，他们只想看到神的作为，不想了解神的方法。他们不会也不想知道他为什么而做，他怎么做等等。神有他自己的心理，不是人的心理，是神的心理。神知道人是如何工作的，他的心理学比人类的心理学更准确。他知道你的大脑是如何工作的。我可以告诉你，如果你的大脑还是按照原来的方式工作，他是不会满意的。他希望你的大脑能像耶稣一样运作。雅各书四章七到八节，所以你们要服从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还有比这更有计划吗？你们要亲近神，神就必亲近你们。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心怀恶意的人呐，要纯洁你们的心。注意经文把心与三心二意联系在一起，要洁净你的心，你就不会三心二意了。只有清心的人有福了，因为他们必看见神。你看这句话依然有效，没有消失。我们必须认识到耶稣所说的一切，神在历史上所说的一切仍然有效。即使是律法，人们说我们不按律法行事，没错，但现在的律法不是刻在石板上，乃是在我们的心板中。同样的律法，神说现在我要将我的律法刺在他们心思里，并且将这些律法写在他们心上。利未记律法中有613条律法，我们怎么能轻易做到呢？很简单，爱神爱人。因为全律法都在要爱邻如己这句话之内得以完全了。换句话说，爱乃是律法的完满。当我们遵循爱的律法时，就会使律法义的要求成就在我们这不照着肉体只照着灵而行的人身上，就是这么简单。 遵守心中的律法。如果你遵守心中的律法，你就不会违背十诫或者六百十三诫。不是要你回去背诵所有的诫命并逐条照做。如果你重生了，你就有了新的本性，你想这样生活，你这样行就是走在通往生命的窄路上，就有从神而来的生命、祝福，还有一切引到生命的那门窄、那路狭。不是说麻烦不会来，但你知道自己与神同行，走过低谷，你会从另外一边走出来。当你不这样做，你离开窄路就是踏上宽路，你踏出的那一步就开始迈向死亡，因为引到毁坏的那门宽、那路阔。当你重生后，神把他的律法放在你的心思里，把他的律法写在我们的心上，神的本性、品格在你里面从此诞生。这就是为什么当你犯错或犯罪时，你会感到困扰。如果你犯罪而不觉得苦恼，那你可能还没有重生。如果你犯罪时总是认为没关系，自己在恩典之下，你持续犯罪，那你可能还没重生。人得救之后不犯罪，那很容易，因为犯罪是违背了他从神而来的新的本性。当你有罪恶的本性，犯罪比公义容易，但现在你是义人了，行义比犯罪容易。所以现在律法仍与我们同在，律法就是律法。保罗说律法是善的，是义的。请注意，我们并不像经书中说的有些人那样按着规则里的条条框框生活，然后再拍着胸脯说看看我们有多棒，我们不犯罪，我们不会把事情搞砸等等。就像那个年轻的财主来到耶稣面前说，这一切我从小都遵守了。真的吗？让我试试。我的意思是，你在跟耶稣说话，你在耶稣面前吹嘘自己有多好有多完美。耶稣说表面看来是这样，但你的心还在金钱上。他说你还缺少一件，要变卖你一切所有的分给穷人，就必有财宝在诸天之上。你还要来跟从我。想想吧，结果那少年人就面显愁容，忧忧郁郁地走了，因为他有很多产业。我一直想去查一查希腊文，因为我觉得与其说他拥有巨大的财产，不如说财产大大的拥有了他，这是很有可能的。对所有这些好的载体，现在请注意，在右下方他说要亲近神。亲近神必须遵循圣经当中的路径，那路径是什么呢？第一，让自己顺服神；第二，抵挡魔鬼，不要颠倒顺序。在你顺服神之前，你无法抵挡魔鬼。第三，洁净你的双手，不再行恶犯罪。我不是说你们不会犯罪，但犯错、意外和生活方式是不同的。第四，洁净你的心，不再心怀二意。不要再哦，是的，这可能是真的，但是你知道吗？我的意思是我得救了，我知道我得救了，没有什么会让我陷入其中，但是现在哦，如果我这样做呢？这就是心怀爱意，请解决它，搞定它，稳定在神里面。你必须将你的意志，也就是你的思想、言语、行为顺服于神，将你的生活与圣经中所描述的基督徒的生活相一致。我曾经去英国、大不列颠、南非、澳大利亚等地宣教，他们的交通规则是行车靠左。当我在那里开车，我就必须改变思维，像他们那样思考。我有时候会习惯性的靠右开车，开到对面的车道上，然后又不得不回到正确的车道上。所以叫右边为正确是有原因的，因为在英文当中，右边这个词与正确这个词它是同义词，发音一样。但当我去到那里，就考验我是否能保持我的思维方式和他们的思维方式一致。回到我以前正常的思维方式，那我会在路的右边开车，那种开车方法在当地是错误的。我和我的乘客们经历过一些有趣的事情，我使得他们不得不为我警醒祷告，因为我一边开车一边跟他们说话， 车子不由自主的就被我开到了右边。所以你必须设身处地，当你进入一个不同的国度，你就会换位思考，否则就不是另外一个国家了。要记得，他拯救了我们脱离黑暗的权势，把我们迁入他爱子的国里。这是一种完全不同的思维方式，完全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没有不同，就没有不同，你还是和以前一样，所以必须要有不同的思维方式。现在你是用神爱子之国的思维方式。你问街上任何人，你去过教堂吗？回答说，去过教堂，不想再去，教堂无为。你问，老兄，你能不犯罪吗？他回答，当然不能，每个人都会犯一点罪，每个人每天都在犯罪，街上的人都是这么说的。现在你来到神的国度，同样的想法也应该进入天国吗？天国也是这样想的吗？你以为天堂里的每个人都会说，嘿，每个人都会犯罪，我今天至少要犯罪一次，行吗？不，天堂会把你踢出去。你凭什么认为其他地方会不一样呢？所以我们得换位思考。首先你得搞清楚什么是罪，什么不是罪。很多人认为一切都是罪，你所做的一切都是罪，这是罪，那是罪，你吃了最后一块蛋糕是罪过，你是个罪人。人的想法五花八门，匪夷所思。什么是罪呢？罪就是违反律法。这就是为什么人喜欢说，没有法律了，所以也就没有罪了。真的吗？保罗刚在雅各书里说，有罪的人呐，要洁净你们的手。还有一种说法是，这人该知道，那叫一个罪人从他错谬的路上转回的，必救他的魂脱离死亡，也必遮盖众多的罪。所以罪仍然存在，基督徒仍然有可能犯罪。我说可能犯罪，是指在你的心中，你应该对罪说不。罪不是偶然的，罪是一种选择。因为如果不是故意的，而你又不知道，那就不是罪。当你犯罪时，你是故意犯罪，因为你选择违反律法。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只有一条律法，那就是爱。我们要看清这一点，并检查自己是否行在爱中。你得决定自己行在爱中，根据神的决定来决定，而不是别人所说的爱。当你走在爱中时，别人看着你，说你没有在爱中前行，因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爱。我说的爱，不是我指着情欲的爱，或者父爱，也不是指着关爱和友谊。我说的爱不同于这一切，我指的是神的爱，无条件的爱。大多数人从未从前面所提的那些人类的情感当中走出来，进入神圣属灵之爱的力量。爱是一种灵力，是神的本性，因为神就是爱，是阿嘎皮的爱。顺服神的权柄，也就是顺服神话语的权柄，是谦卑自己的基础。我们如何顺服神的权柄？想想我们重生的时候，我们在重生之前已经顺服了神。为什么这么说？因为他的话语告诉你需要重生。首先你要认定他神的话是真实的，认定自己要顺服他的话。当你顺服他的话语时，你就是在服从他。他说你们必须重生，因为人若不重生就不能见神的国。所以我决定要重生，因为我要臣服于神，我要重生。首先他们必须被告知如何重生，然后做什么，让耶稣成为自己生命的主。这意味着让他告诉你该做什么，什么是允许的，什么是不允许的。你要按照他的规则生活，他的规则就是在他的话语中，他的生活方式就是在他的话语中。我们谈论耶稣的门徒的身份，每个信徒都是门徒，否则就不是信徒。让我这么说吧，没有门徒训练就没有信主，因为你必须成为门徒。那种广为流行的谎言给很多人虚假的安全感，人们过着罪人所期望的生活， 甚至过着宗教生活，但却没有重生，不是神的子民。你必须成为耶稣的门徒。我们认为门徒是一个特殊人群，但门徒最好的同义词是学徒。门徒就是学徒。学徒做什么呢？学徒在老师或师父的手下学习，学习如何做老师或师父所做的事情。这与耶稣所说，我所做的事，信入我的人也要做，是完全一致的。因为你在向师父学习，他说门徒并不高过老师，凡学成的就会像他的老师一样。译者想起保罗说过的一句话，但你所学习所确信的要活在其中，因为知道你是跟谁学的。这就是经文是我们要做的。我们在这里不只是像羊跟随牧羊人，不仅仅是这样，那是一个比喻，牧人和羊是一个比喻，是一个例子，一个说明。要知道羊和牧羊人是不同的物种，我们和耶稣是同一个物种。对我们与主的关系，与其说是绵羊和牧羊人的关系，不如说是徒弟或者学徒与师父来得更恰当更合理。当你称某人为师父，就意味着无论师父怎么说，你都会照着做，按要求做，因为他是你的师父。这就是为什么保罗称自己为奴仆，这个词的意思是自愿被主人终身拥有，永远为仆，因为他爱他的主人。保罗是这样的人，我们也应该如此。我们终身致力于平安的奴仆，换句话说，我们被锁住了。我们应该被平安锁住，应该被喜乐锁住，我们应该被锁定在主人的所有特征中。如果你说不喜欢用奴仆这个词，不认为自己应该成为奴仆，那你就不是认他为你的主。你认他为主，就是在这个词定义上的这个位置上，否则你就是太骄傲了，你没有向你的主人屈膝。很简单，我们在讨论如何保护你自己和你的家人不受魔鬼的影响和附身，这就是保护。保护就是让你藏在基督里面。保护不是说你要到敌人的地盘上去，当敌人来的时候他会看顾你，帮你打败敌人。不不不，那是在敌人的地盘上。保护是待在墙内，明白我说的术语吗？耶和华的名是坚固楼，一人奔入便得安稳。主是我们的堡垒，是神提供保护的地方，这就对了。他说我们跑进他里面，我们就安全了。为什么？因为他是我们的堡垒。圣经说，因为你们已经死了，你们的生命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当你在基督里，即使你到敌人的领地里与敌人交锋，你的生命也不会受到攻击。所以关键是藏身在基督里，在基督里你会受到保护，那里有平安，有神所有的祝福，一切都在基督里面。每个人都喜欢引用诗篇91篇，声称自己受诗篇91篇的保护。让我们来读一下经文怎么说。5到8节，你必不怕黑夜的惊骇，或是白日的飞箭，也不怕黑暗中流行的瘟疫，或是午间损毁人的毒病。虽有千人扑倒在你旁边，万人扑倒在你右边，灾害却不得临近你。不过你要亲眼观看，见恶人遭报。10节，祸患必不临到你，灾害也不挨近你的帐篷。这里说的一切好处我们都想要，好吧，你想要求这些，请看1节，住在至高者隐秘处的必住在全能者的荫下。如果你不站在1节，你就不能要求5、6、7、8节一直到最后1节。因为保护的前提就是在1节，住在至高者的隐秘处。什么是隐秘处呢？隐秘处对于我们不是秘密，你不可能住在对你保密的地方。对谁是保密的？对仇敌魔鬼。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说敌人找不到你，因为你在隐秘之处，因为你已将至高者耶和华我的避难所当你的居所。所以你不用担心任何东西会靠近你的居所，他想攻击你却甚至找不到你的居所。 因为你住在至高者隐秘之处，住在全能者的荫下。这样就像第四节说的，他必用自己的翎毛遮蔽你，你要投靠在他的翅膀底下。换句话说，他的翅膀在你头上保护着你，他在看顾你，你不隐藏在他里面就没有保护，就是如此简单。一旦你谦卑下来，将自己的一生都交托给神和他话语的权柄，你就能真正的抵挡魔鬼。当你站在正确的立场上，就是正确的与神站在一起，抵挡魔鬼的时候，魔鬼就会逃离你。毫无疑问，他会逃跑。首先你必须谦卑自己，将自己交托给神，然后你必须抵挡。不是说你顺服神，神就会让魔鬼远离你，是你把自己交给神，然后你要抵挡。抵挡这一个词的意思是坚守阵地，脚跟牢牢地踩进地里不后退，同时积极向敌人发起进攻。当时作者著书的背景是在被罗马占领的时期，他们发很多的图画或描述都来自于罗马的士兵。罗马军队是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军队，他征服了几乎所有已知的世界。当罗马士兵站立的时候，他们会把脚后跟挖进土地，他们的靴子底部有几乎像钉子一样的东西，有点像现代的足球鞋钉，你可以让它抓紧地面。一旦你钻进去，就不能再被推回来，因为他们是有角度的，你的脚不能后退，只能向前，落地后再钻进去，所以你整个人只能向前走，不能撤退。这就是他所说的，你顺服了神，接着就要抵挡。如何抵挡呢？扎稳脚跟向前迈步，再扎根再迈进，步步为营。注意，我们应该作为一个整体向前迈进，而不仅仅是自己单打独斗，因为你一个人很容易被包围和击败。盾牌并不保护身后，盾牌在每个人前面，有一定的角度，借着士兵之间的彼此连接，成为一面盾墙。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彼此一起往前，一起站立和抵挡。不要羞于让别人知道自己需要帮助。当你站在正确的立场上，与神站在公义的立场上抵挡魔鬼时，魔鬼就会从你身边逃走。有人说，我试过了没用，无效是因为你没做，你以为你做了，但你没有做到。你做到了，他必定逃跑，毫无悬念，他必逃跑。我们是怎么知道的？神说的。神说，你们要服从神，抵挡魔鬼，魔鬼就必离开你们逃跑了。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意味着你已经洗净了双手的罪恶。再一次，不是说你不会犯错，但你已经停止犯罪。与神建立正确的关系，意味着你已经洁净了你的心。你存在的最深处，不再心怀二意，而是专心致志，专注于今生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你与神的关系。大多数基督徒的生活被琐事缠绕，神说，凡当兵的，不让今生的事物缠身，好叫那招他入伍的人喜悦。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中都有一些事情需要脱开松绑，我们知道某些事情是必要的，比如责任等一类的事情，但这并不意味着所有其他的东西。你可以开始着手切断其他的东西。你说，除了必要的东西，那我还有一些业余爱好。那么你需要改变你的爱好，明白我的意思吗？你会意识到什么是最重要的。当我告诉你，当你开始看到神在你生命中做工时，你就会觉得有趣了，于是你就能放弃其他的事情，在这些事情上与神同行。你会渴望与神独处的时间，渴望有时间读圣经，渴望有时间祷告服侍，渴望有时间出去接触生命。这会成为你的生活，因为他的生活成为了你的生活。这就是耶稣的生活，神想通过你过耶稣的生活，这就是你获得宝藏的方式。你以为耶稣一直在四处走动看魔鬼今天如何攻击吗？不， 他比其他人起得都早，天亮之前就出去与天父团契，享受生活。他回来之后不会担心魔鬼，因为他知道这世界的王在我里面是毫无所有。我不担心生病，魔鬼在我身上没有得病的空间，我不担心，因为神与我同在。我没有与魔鬼同行，我与神同行。当你与神同行，你自然就有从神而来的祝福、自由、平安、喜乐。但是当你迷失方向与魔鬼同行，你猜他会给你带来什么？带给你恐惧，包括你害怕魔鬼今天会做什么。这就是来自魔鬼的恐惧，这是你要考量的地方。我们说过要把臆想丢掉，因为你会心里盘算魔鬼会如何攻击，这是你的想象，你必须把它丢掉。你要顺服基督，俘虏那个想法，然后说不，事情应该是这样。让我这么说吧，你需要自言自语，像大卫那样，我的魂哪，你要颂赞耶和华，在我里面的一切都要颂赞他的圣名。他在说什么呢？他说，听着魂，你现在要称颂神，快别再想愚蠢的事情了，我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神的身上，我们现在要来敬拜神。他必须让自己的魂和灵保持一致。有一次他的魂很搅扰，甚至连他自己的士兵都想杀了他。据说大卫把自己拉到一边，在神面前勉励自己，难道他身边没有人可以鼓励他？也许你此时身边也没有人能鼓励你，你必须在主里面自己鼓励自己。有时候你必须走出来独自一个人，提醒自己神的慈爱，提醒自己神曾经如何把你从狮子和熊的手中解救出来，如何帮助你把巨人打倒。你需要鼓励自己，你不能总是指望别人来鼓励你。你可以跟圣灵说，圣灵，你有预言的恩赐，我要在我里面来眺望这个恩赐，对我自己的生命说预言，我需要安慰、鼓励、造就，我需要给自己一些劝勉。这是一种生活，敌人的工作就是把你从这种生活当中拉出来。他不希望你走窄路，他想让你走宽路，希望你被分心拉到一边。马可福音四章十九节说，后来有今生的思虑、钱财的迷惑以及其他的贪欲进来，把道全然挤住了，道就不能结实。你会被所有这些事情分心，他想让你参与其中。他接近你的首要方式就是通过你的电子设备，电子设备和家庭，他们总能吸引你的耳朵或者你的眼睛，对吗？所以你必须决定什么是重要的，不再心怀二意，专注于你生命当中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与神建立关系。就像我们说的那样，除去各种与神话语相悖的信息。当你这样做的时候，我现在就可以告诉你，这个世界会说你疯了，他们会说你是邪教，因为你痴迷于神，思想单一，不像世人那样思考。人们会说你是太狭隘了。谢谢谢谢，至少我不是心怀世界的人。你刚刚提醒了我，我是个思想狭隘的人。狭隘是对的，你猜怎么着？我能承受得起思想狭隘，因为我是对的。当你确定自己是对的时候，你就能承受得起狭隘两个字。我们的思想应该是狭隘，应该是单一的。你要让全世界的人都看到这些说你的人。你们想要他们那样的生活吗？想要所谓的宽广胸怀，包容一切吗？你必须决定如何过进窄门走狭路的生活。这意味着你要通过严格过滤电视或互联网上所收看到的内容来保护自己的心，对这些事你要非常谨慎。每个人都应该知道，看污秽的东西是基督徒所不允许的。关于你观看的宗教节目，你也应该非常有选择性。我认识的一些最困惑、最混乱人的，就是整天观看基督教电视节目的人。你看六个小时就会接触十二种不同的观点，因为一个节目通常是三十分钟。要想免受魔鬼的影响，就必须防备仇敌所有进入你心里的方式。 在为孩子的心设防方面，大多数的父母都过于宽松，甚至大多数父母使用电子互联网设备来照看孩子，他们没有陪伴孩子们一起看，不知道节目当中会穿插一些不敬虔的信息。我们必须按照神的话语更新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的孩子也应该如此。你心意更新的方式与这个世界在你的孩子心中所筑起堡垒的方式一模一样，重复性、一致性、经常性。想想广告，同一个广告会在一个节目中反复播放，电视广播公司称之为节目，那是有原因的。节目这个单词 program 也是编程的意思，商家在编程所有观众他的思想程序，你持续看到的东西会逐渐的消磨你的防御，最终成为你所相信的东西。你有责任守护你的心和思想，以及你孩子的心和思想。这里有一本关于悔改的书，去学习研究吃透，也许你有悔改的需要。还有一本查尔斯·芬尼所写的关于悔改的书，芬尼的这一篇布道改变了我的人生，他真的改变了我的生活。里面有如何分辨信徒和假信徒的内容，让人无可反驳的内容，非常棒。阿们。